好，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周日崇拜。现在，让我们来领受我们的宣召经文。宣召经文，诗篇第十六篇第一到四节和十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点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让我们来领受我们的圣诗第一首歌。 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保守和看顾，让我们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到你的面前，除了向你侍奉敬拜以外，还要聆听你的话语，领受你生命的供应。主啊，你知道我们饥饿不是缺饼，我们口渴并非因为缺水，唯独是缺乏你的话语。故此，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如同那鹿渴慕溪水，使我们这些饥渴意慕义的人能得饱美食。主啊，也恳求主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除去我们之间的拦阻，让真理圣灵在我们之间自由的运行。求你的圣灵降下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来打败一切的恶者。主啊，求你大能的双手来抚我们软弱的心灵，让我们靠着你得着刚强的信心，打那美好的胜仗。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坚固，让我们在这十字架的道路上越走越刚强，有力量，有信心，有你的引领。也求主特别恩待你的仆人陈长老，让他能成为主旨意的出口，所传讲的都使我们听着能得到造就。这感谢祷告，奉基督圣名求，阿
阿
门。
门。
第二首诗歌《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三首诗歌，服帖诉说神的荣耀。要把时间交给李志华弟兄。
好，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以西结书第二章一到三节、第三章一到三节和十六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您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第三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你要向你讨他伤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伤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好，谢谢李志华弟兄读经，让我们一起，我们来祷告，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心中存了感恩，存了赞美，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不能在实体教会里一起敬拜，但是你借助科技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来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来读你自己所赐下的圣经，不是人自己所编出来的，因为你的话语要永远长存。我们以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以渴慕的心来敬拜你。哦，属灵的事你借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就如同在新约说，你就是生命的粮，到你那里来的必定不渴，也必定不饿。我们在这里，我们为青少年在明天开始为期五天的夏令营，我们来祷告，也是今年首次他们没有在营地，他们利用晚上的时间在网上 大家一起聚集。哦，我们感谢主，有这些爱主的老师、辅导、讲员，让这些年轻的高中生、初中生，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使他们不迷于网络里面，也借助网络成为一个有益的管道，使大家可以在网上交流。我们也感谢主，父母也看重这件事，鼓励自己的儿女参加。我们教会透过我们教会报名的有20几位，我们把他们每一位恭敬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我在这暑假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偏行己路，随时用你的爱神慈神爱所来围绕保护牵引着他们，也让做父母的懂得如何时时用祷告求神自己来引领保护。我们再一次为 Anthony 来祷告，他已经进入这无菌的病房，也已经输入他姐姐的骨髓，让这件事在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中看到主你自己的作为，看到主你自己的医治，看到你自己的恩典临到这一家。当人碰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恐慌的时候，这就是你的祝福，把心中自己的骄傲可以依靠的完全放下来投靠你，这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我们把侯文斌弟兄姐妹一家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中，让他们所做的决志，圣灵开始在他们心中的工作。主啊，显明你做事是直到永远，要保守你自己是生命的儿女。主，我们也为在医疗前线服务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在这样疫情肆虐又回升的情况，特别保守他们没有受到病毒的侵害。我们知道神你是昔日保守在旷野中有瘟疫有毒病，你对摩西说这些都不能侵害，要保守。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年长的来祈求，使他们心中有主你赐给他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若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平安是暂时的，我们的平安只是一个像一片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过去。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把我们众人的心都来到主的圣羔羊宝座面前，你是被杀为我们赎罪，复活证明你是神，使我们可以称义，让今天的崇拜孩儿要传讲的信息是从天上来的信息，让孩儿心中有负担，由神你自己给的负担，要向你的百姓来传讲，要向你的儿女来传讲，要向朋友来传讲。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方向，才有平安，才有力量。恭敬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今天我心中有个负担，愿意来跟各位分享以西结书。那以西结书确实是一本深奥的书，很多我们需要解释，可是我要从简单我能领受的部分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虽然我们刚读的圣经是从第二章前面几节，第三章前面几节，然后后面几节，主要也就是让从这几节中把我愿意分享出来的信息，从神来的信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当我们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也多多愿意提到旧约的事。一般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人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早早就已经预备好，神早早就已经拣选好，所以以西结这个名字就神赐力量， God strengthens。 为什么要神赐力量？就表明人的力量有限，人碰到患难的时候，人所依靠的有限，人在无知彷徨的时候，人的力量有限。所以在第一章是一个开头，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二章开始，可是第一章是很重要的一章。第一章也就是神拣选以西结。当我们看到神拣选以西结的时候，多多少少也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这背景不是北国的背景，北国的背景在公元前722年就已经被亚述所吞灭。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北国总共有九个朝，20个王，在历史里面记载每个王，20个王都是恶的，都是违背神的，都是敬拜偶像的，所以早早就被灭亡。南国在586公元前也灭亡，以西结就是在公元第七世纪、第六世纪末这一段时间，第一位先知。所以在圣经里面历史中给我们看到南国的王也是刚好20个王。以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给我看到都是20个，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20个王里面有12个是恶的，但是有8个是善的，所以很好记。北国20个王个个都是恶的，远离神，背逆神。南国寿命比较长，因为有8个善的王，尊主为大，尊主为圣，听先知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的名字里面就讲到神赐力量，因为以西结的使命是不容易的。以西结要在神要毁灭借着巴比伦外邦的王来审判他的百姓， 所以以西结的第一章是整本以西结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宗明义的一章。虽然我们不讲第一章，因为第一章确实很多意象需要解释，而且这个意象我只会浓缩，因为从第一章里面看到神兴起北风，狂风刮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四活物，这四活物有人的脸，有狮子的脸，有牛的人脸，有鹰的脸，可他们的翅膀是连在一起。这景象我们很难去解释，我们很难去彻透，但是看到一件事，这四活物行动是同一方向，如同闪电那么远那么快，给我们看到要表明什么呢？表明就以色列 王国南国要灭亡之前，虽然全国混乱，全国远离神，但是神还是借着他的先知来讲话。所以以西结在那个时候的身份，原先他是祭司，他被掳到巴比伦，25岁他是祭司，可是祭司一般在旧约利未记的规定是30岁才开始出来服事，50岁就退休。神就拣选以西结书，以西结成为先知，所以神赐给他力量。所以以西结没读到他自己的名字，他知道他的力量是从神来的，因为要在悖逆的百姓中来传讲神的审判，传讲神自己的救赎。所以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虽然有狂风，有闪电，有轮中套轮火焰，但是神的宝座在这之上，就给我想起诗篇29篇第10节怎么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但在以西结第一章里面看到整个景象，神的宝座仍然在上面，神的宝座是在这混乱的时代里面之上统管的，在神的宝座上有个彩虹。当以西结看到这异象的时候，他俯伏在地。我记得在40多年前，将近50年前，我在台北的时候参加在台北的研经培灵会，当时请到的牧师是滕敬辉牧师，滕敬辉牧师是华人教会的前辈，已经回天家了。他就利用两个晚上讲以西结书第一章四活物，当时我听了之后什么都不懂，后来慢慢明了，真的人没有办法去完全了解神，但是人最大的福气是什么？看到这人不能了解神的伟大，神的超乎万有，当人俯伏在地的时候，就是人的敬拜。所以当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在第一章的末了，当你看第一章的末了，他就俯伏在地，耶和华就选召 与细节。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就是第二章开始，神要以西结，你站起来听我的话，神要对他说话。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无论是匍匐在地，无论是站起来，无论坐的，最重要的我们的灵是不是敬畏神，我们心中是不是尊主为大，我们心中是不是尊主为圣，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读整本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西结书充满了意象，充满了比喻，充满了象征，充满了符号。假如各位没忘记的话，去年我们的退休会在山上就是讲到以西结书里面耶和华怎么讲到他重建耶路撒冷圣城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我也讲到从圣殿祭坛中流出水出来。所以今天就给大家知道本以西结书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象，用这样的象征来表明神要传达的信息。但是我们读历史书不单单是让我们得到知识，同样让我们今天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在的社会家庭，我们普遍的问题还是一样，人是背逆神的，人是远离神的，人是不愿意来依靠神的。我们看到北国20个王，个个都是刚硬远离神的。当我今天一直讲刚硬远离神背弃神，也许是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国家，今天我们周遭所看到的人没有两样，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的负担是讲到我们处在一个背逆神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远离神的时代。所以北国有以利亚、以利沙、何西亚，这我们比较熟的，神差派先知一个一个来呼吁。南国也同样在国家要灭亡之前，耶利米早就已经呼吁了，耶利米早就已经警告了。但以理是被掳到巴比伦，他也在那里看到神给他的启示意象。我们看到耶利米也是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以西结看到天开了，看到天开了是何等大的福气啊！神要向我们说话，天开了就是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看到还没有发生的事向我们说话。尤其最近我们在上旧约历史，我心中那个负担，我们旧约历史，我用两句话来给各位做个参考。我们知道唐太宗讲了一句话，他说以时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也就是公元第七世纪的话语。可之前呢，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前书重述古事可以为鉴戒，保罗就把以色列如何蒙神的拣选， 如何蒙神的带领，如何背逆神，倒闭在旷野，如何那靠着信心的新的一代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历史不是单单给我们知道所发生的事，历史更是要让我们看到历史中我们得什么教训，人是何等的渺小，在历史中人不过是一点而已，但是当你看到天开了，你那一点就可以代表整个历史。虽然你是沙滩中的一粒沙，可是你就可以看到海水，神的爱可以盖没你。虽然你是渺小，当你看到天开了，你有永恒的福气。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今天人子在讲什么？今天在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人子是什么？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总共出现至少93次，很容易当我们讲到人子的时候，就会马上联想到哦，新约主耶稣说人子来，人子做什么？不是要人服侍，乃是为人服侍。所以在新约主耶稣用的人子跟这里所讲的人子不同，可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讲的人子，哎，有更进一步，7章13节，人子必驾云从天降临。我们人是在地借着父母而生，可是但以理说，但以理书说人是驾着云从天而降。原来但以理就已经开始讲到将来有位弥赛亚，将来有位救主要拯救这世代，他的国度要永远长存。所以跟以西结所指的人子不一样，以西结所讲的人子不过是讲到人与神有别，神是全能的，人是有限的，神是全知的，人是有限的。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几次，67次，这整本书的主要目的讲到，以西结书里面讲到，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6章10节，成为这整本书的要节 key verse， 用的67次讲到 I am the Lord。今天我们在处在一个什么时代？我们处在一个危险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彷徨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国际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宗教的多元化的时代，人们骚乱盲从，疫情又回升。最近看新闻，中国南方水灾，北方旱灾，南非蝗灾，非洲也蝗灾。你我属神的，你我的平安在哪里？所以在新约里面，人子主耶稣自称 表明他虽然有人性，更重要的是他是在父神计划中的使命。接着他道成肉身，让人可以明了，让人可以知道。所以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定了名字，这题目是守望的，要听要说。你今天，我今天，在神的眼光里面，是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成为一个守望的，我们要成为一个警戒的人。还记得吗？耶利米第29章11节怎么说？耶利米29章11节也是我们常常最近常常听的听到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存的意念不是坏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当你看报纸听新闻，你听到的是什么？恐慌的意念。但是耶利米当时对百姓说，你看到世界的动荡，南方有埃及，东方有巴比伦，人心都要去靠埃及，都要讨好，君王都要讨好巴比伦。耶利米继续说，那赐平安意念乃是神，神不是要降灾祸的意念，乃是叫我们在末后有指望。要记得，当你背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不要把末后有指望这忘掉，因为神的应许是要让我们在末后有指望。所以我愿意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容易记的，我们要怎么受装备呢？这两件圣经的话语，在英文来说 Written Word of God。 哎，你要明白圣经吗？你要了解圣经吗？你要知道神吗？你要从圣经里面去寻找，因为圣经是 Written Word of God， 不是去读别的书，不是去读任何的批判的书。神的话语安定在天，一点一话都不废去，因为主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什么？太初有道，这道就是 word， 道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用英文来记，基督就是 living word of God， 从基督的生活，基督的言行，在基督在地上的服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天上神的怜悯、慈爱、公义。所以你要受装备，只有两件。第一个，你要有 living word of God。第二，你要有 written word of God。所以我们来看以西结，以西结刚刚我们读了，听他的话。神要以西结先听神的话，只要以西结没有先听神的话，他就去传讲，会更大的遭遇患难。先知不的传讲是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在第二章末了的时候，我们看到怎么写呢？神的话语在 书上上面前面后面都写，在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所以在这里，在意象中给依稀也看到，在书卷里面前面后面都写满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在古时写在羊皮上只有写一面，不是写正面背面，不是现在我们打印机的话 front and back， 只有正面。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以西结更深刻的印象，跟平常不一样，平常写在羊皮上只正面，给以西结看到正面也写反面的也写，神太多话语要给他的百姓，要以西结先听，给以西结看到，所以要先听神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才能指引我们，神的话语才能使我们去宣告。当那个时代的时候，最后三个王是恶的王，约雅敬、约雅金，另外一位西底家，都是恶的王，这几个王都是恶的。西西家王，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王使南国速速的灭亡。所以当我们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留心听，我们要以敬畏的心听，我们要以受教的灵听，因为这以西结书一直出现悖逆，悖逆的名啊，你我最好不是站在悖逆的名这个阵营里面。上个礼拜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有位姐妹就发一个微信给我，他看到一个事实，有位姐妹，他就问他的牧师，他说牧师啊，你讲道的时候，当我左看左边人在讲话，当我右看右边的人在刷视频，我相信这故事也就是最近的事，不会是十年前的事，也不是现在的事，现在都没有在教会里面，都在 Zoom， 你刷视频我看不见，你在旁边讲话我也看不见，因为你的 video 是屏蔽的。所以这个牧师怎么跟他说，你就倒一杯水绕着教会走一圈回来再跟我讲。这姐妹倒一杯水走一圈回来跟牧师讲，牧师问你杯中还有水吗，这姐妹说还有啊，牧师说因为你在走的时候你杯中的水你很小心，你不愿意让它溢出去流出去。同样的，你我听神的话语，你是否留心，你是否专一，你是否以敬畏的心，你是否以受教的灵，或是你认为我一边听到我一边可以刷视频，你我一边听到我一边可以发微信，我是 multitasking， 我是多项功能。我想请问你开重要会议的时候，假如公司有十个人在老总面前开会议，你会在桌上拿你的手机在那里刷视频吗？我们是在神面前， 神知道，我不知道，他人不知道，你知道，你对神的心态是什么？所以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有一次我讲道的时候，很多年以前，在恩泽教会，我讲到得救这个字，我说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搜索这个字是表示一个人有疾病的时候他得痊愈，用这个字，一个人破产的时候有人帮助他解决问题，同样这个救这个字。可圣经通常讲救的时候是最终是讲到拯救灵魂，当我没有讲到最后这一段，我只是讲到一个字确实有多种意义在当时，可圣经会给它更明确属灵的意义。我还没有讲这个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只是愿意提出一个字有其他的用法。讲完之后，这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然后你讲的不对，这得救的救只有一个意思，表示他有注意听。可是我就跟他解释，我说圣经的字不是从来没有用，在圣经里面自己发明出来的，乃是在圣经里面用当时所用的字自己下一个定义。所以听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要分享神的话语也是何等的重要。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在恩典圣经教会，星期五有一批年长的姐妹，她们聚在一起祷告，每个礼拜五。后来就有个姐妹来问，哦，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有时候就说，哦，今天她心中不平安，她就不来了。这姐妹问我，这个平安她不平安，可是我们有平安，这就是很危险的。当读神的话语，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腓立比书怎么说？神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你的平安若不是在耶稣基督里，你的平安是今天天晴你有平安，今天刮风下雨你就没有平安。所以听神的话语要正确的听。所以在这里神要以西结吃他的话语，当讲到吃他的话语的时候，天路团契应该很熟，因为天路团契都在过去都在查考启示录，使徒约翰也是在启示录里面第十章第八节第十一节到十一节也是讲到吃神的话语。所以这些都在圣经，希伯来人的文学里面是用一个隐喻的，用一个暗喻的，要表明的一件事情，用一个很生动的事情要表明一个属灵的真理。同样的，神要以西结吃这书卷上所写的，不是真的要以西结一口一口的去咬，要他去读去明白去消化去吸收。吃神的话语是什么？你要先读啊，读完之后你要默想，默想你要去明白啊，你要去消化，要成为你的力量， 下个礼拜四的主日学我分享，我会分享默想在圣经里面的重要性。我上次讲到的时候不是讲到默想吗？这世代的人太忙了，在世代人只用一个字忙，可世代的人用什么来解决忙？你要默想倒空，你要静思，抛开一切，你抛开一切，你想什么？好，那个是题外话。神要以西结吃他的话，同样在约雅敬以西结，约雅金的父亲约雅敬做一件事，他叫文士把神的话语拿来读，圣经没有说读哪一段话语，读完之后他就拿刀把神的话语切开丢在火里焚烧。这表示什么？第一个，神要我们吃了解消化吸收，一个悖逆的人是把神的话语毁掉焚烧掉，极大的差别，极大的差别。所以先知先听要吃，因为他要为神说话，代表神说话，必须先有神的生命在他心中，他才有信息可传，他才有话可传。我们要查考圣经，我们要工具书，没有错，查考工具书等等，让我们有正确的认识。可是从我的经验，当你有这些之后，你要随时的默想你讲过的道，就算没有讲稿，70%对我来说，我不敢说90%，70%我在脑海里面已经明了这一段话语要向我们讲什么。所以吃神的话语是很等的重要。今天我看到多家团契已经有两组灵修组，除了团契之外，他们要来听神的话语，他们要学习吃神的话语。可是你们的使命是神圣的使命，我愿意从神的角度，你们要以敬畏的心来明白，来接受，来传扬。所以神为什么要给以西结？他是赐力量的，因为到悖逆那里去传讲的时候是有压力的，到悖逆的民众去讲是没有回应的，到悖逆那里去讲是不受欢迎的。今天有人要来听到的时候说，今天是谁讲道啊？哦，今天是张三讲道，我会去，我会去。今天是李四，我不去。假如你听到这一句话，你会怎么说？讲道的人若不是讲神的话，你不去听那是正确的；讲道的人若是讲神的话，你不去听，你是千错百错的。所以吃神话表示什么？因为我刚刚说 Living Word of God 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讲到七个我是的时候，我就是生命的粮。他讲到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当时摩西时代是降下玛拿来，主耶稣是天上的粮。所以在那第六章是算最长的一章，他有5000人喂饱， 地上的食物，它也是天上的食物。更重要的，你仔细去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再讲一遍，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讲到逾越节将近，这代表什么？他就是神的羔羊。在那一段他教导百姓，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假如你要愿意多读圣经，你把第六章再读一遍，你就会更明了我的意思。第六章的三十五节怎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这隐喻不是真正吃肉，不是真正吃血。今天圣餐有的理论说变质，说变质，质量的质，就是经过祷告之后，这肉这饼就变成主耶稣的血，肉这血葡萄汁就变成主耶稣的血，这叫变质说，这是错误的。因为主耶稣，我肉可吃，我的血是可喝，因为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隐喻讲到，当你有主耶稣，你有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在你里面成为力量，就是你永生的凭证，就是你永生的记号。因为主耶稣说，没有人可以从我手中把我的羊夺去，第十章。所以第三步我要讲的，传他的话。我们中文是用传，可是在英文里面 proclaim 宣告，我去查了希腊文 caruso 宣告。宣告是什么？宣告就是一个重要的事，关乎你自己的事，你要大声的讲出来，你要宣扬出来，要告知所有的人，比传更加的生动，比传更加的重要，比传更加的表现出他的急迫。所以第三章第四到第十一节，要以西结原来是一位先知，可是已经没有献祭了，他在外邦圣殿在耶路撒冷都已经快要被毁灭了，没有献祭，神耶和华去选召他成为先知。你我今天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你我不是先知的职分，可是有先知的功能，传讲神的心意，传讲末世神给我们的救恩，要宣告，要传扬，让在黑暗中的人得知世界的光就是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黑暗中唯有他是真光。所以最后以西结有他的责任，你我有什么责任？我愿意成为今天我信息的一个结束。难道我们读读旧约就给我们多一点知识，给我们多一点知道历史？错了，要成为一个守望者。守望者是有责任的。当时以西结成为守望者，起码在这以西结书至少有五次的出现，要为百姓的安危发出警告。先知就是守望者，你我就是守望者，要发出警告。十八节说， 要向恶人警告，要向恶人警戒。没有神生命的，就算做好事，神说还是恶人。只要你把他归为善人，你就不需要警告了。可是神说，所有人都是恶人，需要警告，需要劝告，才有末后的指望。谁能给末后的指望？你可以给吗？我可以给吗？他可以给吗？唯有神耶和华给，才能给末后的指望。因为耶和华是永恒的主，对义人警戒劝告。这义人代表什么？哦，代表这些守约的，有神约施恩典的，若转离神去拜偶像，转离神去敬拜偶像，要向他宣告，要向他警戒。大卫的一篇诗篇十六篇里面有一节说，讲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口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为什么神说大卫是一个忠心的？大卫是神合神心意的，大卫是一国之君呢？他说以神除，以别的神代替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今天看任何的国家，当以别神代替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今天的世代是一个欺骗混乱的一个世代，今天的世代是黑暗的世代。虽然有 LED 省电，在神的眼中是黑暗的时代。最近我常常会收到 text messages， 哦 ，Amazon 或者 UPS， 你有一个包裹，我们要送到你家，你们人不在，所以请联络这个下面那个联络的那字奇奇怪怪。那我想还好是在这疫情的时候，假如在平常的时候，我就这个自己会想。我最近有订东西吗？刚好在疫情都是在家里，说我来没有人在，欺骗了。只要有人，弟兄姐妹，有人说哦疫情哦需要帮忙，有谁很穷困在紧迫时，凭神爱心求你帮忙，我劝你，你要有智慧。我劝你，你要有智慧。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欺诈、欺骗、没有良知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对恶人的警戒劝告。我们要对义人的警戒劝告。你不要以为我多少年前我信主了，我就一定进天的。我不晓得那个信主是真的是假的。我愿意用应用方式对义人的警告，要劝诫你不要欺骗你自己，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末后的指望。所以这礼拜六十点钟我上的圣言课里面，我听到有一句话，以终为始，终局的终，开始的始，以终为始。那我就想让弟兄姐妹要明了以终为始，英文可能更好记，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我们今天的生活要与末后的那样的情况，我们今天来生活就不会有后悔。 你愿意吗？你明白吗？你得到神话语吗？因为我的信息，我所准备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的挑战，你愿意成为当今的以西结吗？你的名不需要改，你的名还是你的名，可是你若有以西结的心智，你若有以西结从天上给你那永恒的盼望，你若有以西结对神的忠心，你愿意做吗？当我们吃什么，我们就是什么。当我们吃神的话语，我们就能活出神的话语。让我们来一起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我在这里。
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
好，非常谢谢长老的信息分享，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做神的守望者。我们对世人，对我们基督徒之间也相互有提醒，有警告。下面是感恩代祷和报告事项。在这之前，我先欢迎一下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姐妹，有没有第一次，或者是你很久没有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希望
是不是毛家慧第一次参加我们网络的敬拜？
看见毛家慧在我们中间，
哎，欢迎欢迎欢迎毛家慧、王春光
他们，还有就是我们李亚龙护士长第一次从中国回来以后，第一次参加我们崇拜，我们也欢迎他回到我们中间。他几个礼拜以前从武汉顺利的回来，然后第一次在网上跟我们一起崇拜，一起欢迎。然后还有一位姐妹是刘姐妹，好像是在德州，她也在我们网上一起崇拜，欢迎她在我们中间。所以感恩到代祷事项，我们继续为加州以整个美国的疫情祷告。现在疫情确实在加州在美国确实是非常严峻，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求讨神的恩典，求神赦免我们，求神尽量的施恩，能够尽量的让这个疫情早日停止。下面就是继续为侯文英姊妹的侄子安菲利祷告。他刚在接受了骨髓移植，现在在无菌病房里面接受观察治疗，所以我们求神保守他的治疗的一切的顺利，求神的完全的医治，也求神保守他的父母亲，因为他父母亲刚刚接受主耶稣，所以保守操练他们的信心，仰望主耶稣。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报告事项，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奉献继续是以邮寄的方式，地址在这里，所以请大家奉献的时候用邮寄的方式来继续支持教会的事工。三月份我们疫情开始到现在前一个礼拜，我们一起去教会有点数这个奉献，一共是到目前为止收到33,790。然后今年度的累积是有71,277，今年度的整个预算是159,676。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我们一起接受从天父上帝那里的赐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感动、圣灵中的交通，始终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参加今天的崇拜，愿神祝福各位这一周行路有光明、有力量。